欢迎来到丹尼尔医师的神秘金三角。金三角指的是结构、化学、情绪、人体健康的三个重要面向。推荐好书《我的痛为什么不会好》，PRP 增生疗法医师教你重启超人的修复力。王伟全医师著，各大实体网络书店均售，一定要看哦。这是一个快乐讨论整合医学的频道，频道内容不止传统医学，有时也涵盖中医、功能医学、自然医学、预防医学，甚至部分的另类医学，请斟酌参考。如有疑问，应询问您的专业医师。好，今天要讲一个经典的好书，是2016年的令人大感意外的脂肪哦。那为什么突然又想要讲这本书哦？是因为，就是刚好中秋节烤肉啦，然后中秋节烤肉的时候，就是大家就烤很多肉嘛，然后当然就有人烤那个很肥滋滋的那种猪肉，山猪肉那种，然后它脂肪跟肉的比例大概就是1:1，就是那块肉上面大概有一半都是油脂，然后一半是肉这样子。然后当那一盘肉端上来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同时说，啊，我最近太肥了，所以我不吃。然后就说，哇，这个好可怕，这个吃下去好罪恶，什么什么什么的。那我那时候其实也没说什么，但是我心里面就是 OS 就是有没有搞错啊，就是这个观念已经改了那么久了，但是还是很多人就是死守的那个旧观念，就是觉得说吃这个肥油会肥胖，就是好，反正就是吃这个肥油真的不会让你变肥胖，就是会让你肥胖的是真的是碳水化合物。如果你那一餐没有吃什么碳水化合物的话，你吃这一块就是这个油并不会让你有任何肥胖。那在我的这个脸书专页好，刚好这个中秋节前几天也有 po 一个转 po 一个是那个宋彦仁教授所录制的一段影片，然后里面也有提到减肥，他曾经出过一本非常棒的减肥就是减重相关的书哦。那里面也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就是说我们人的荷尔蒙或代谢其实就是需要非常好的必需脂肪酸。我们有听过必需氨基酸、必需脂肪酸，但是我们没有听过必需糖或必需碳水化合物，对不对？那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当然也需要碳水化合物，但是其实如果以减重来讲的话，其实你最好的方法是降低你的碳水化合物的量，或者是说你要减低你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其实重点是降低你的碳水化合物的量，而不是脂肪。脂肪是，我真的很想提倡几个字，就是脂肪除罪化，不要再有这个迷思了，觉得说我吃这个那么油滋滋的东西，它一定会转换成我身上的肥油，然后让我变胖。No， 这个，那你自己想看，如果这个道理成立的话，这个，因为为什么会讲到脂肪这本书？因为脂肪这本书哦，可以说是生酮饮食，生酮饮食当然已经很久了啦，但是会在之前就是说又引起一个很大的风潮，其实大概就是2016年那一代那个时候。那令人大感意外的脂肪可以说是生酮饮食的支持者非常会去提到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里面有提出非常多非常多的证据，然后来讲说为什么生酮饮食对于减重或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是有帮助的。而这位叫做 Nina Tackles 的这个作者，他本来是吃素的人，那他后来几乎改成就是每一餐就是一定要有好的脂肪跟蛋白质。那当然所谓的这篇书讲的令人大感意外的脂肪，这个脂肪当然也是要尽量是Omega 3啊，或者是说比较好的油脂，而不是说什么什么烂油都拿来食用，当然也不是这个样子，你还是要挑比较好的油。那反正重点我要讲的一个关键就是，你中秋节的吃的那些油脂，只要是好的油脂，不管是动物性脂肪或者是植物性脂肪，只要它是天然的非加工类的好的油脂， 对你的重量，就对，就是它不会对你的减肥或者是增重造成一个任何的影响。如果吃这个脂肪会影响的话，那你想看生酮饮食的人一天到晚在吃这么多的油脂，他们怎么减重，对不对？他们如果说他们吃的那么多的油脂跟蛋白质，然后可能有蔬菜，但是基本上生酮饮食的概念就是说碳水化合物的量非常减少。当然我也不是说真的就提倡生酮饮食啦，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适合，但是至少低碳，低碳就是低糖的饮食，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错的，尤其是以减重的人来讲。所以这个那天那个两个人马上提到，马上看到那个油滋滋的肉，然后油滋滋的肥肉就说啊，我不吃这个会让我肥胖。我马上 OS 就是我整个就是整个大翻白眼，真的是超级大翻白眼的。好，那这本书哦，就是有讲到，一些当初啊，最早其实就是有关脂质跟胆固醇的这些观念，有人就提高放宽好这个膳食脂肪的上限，光是这样子的一些营养学家马上就被痛批，然后就是好像被就是觉得他们的好像他们很一直以来的观念就被亵渎了一样。那其实他们有讲，就是这本书非常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大家并不知道你们所就是说你们现在所得到的这些饮食建议是建立在一个非常薄弱，非常非常薄弱的一个科学基础上，但是大家却把它奉为圭臬。就是从1970年代开始，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不是很久，就大家觉得说吃脂肪啊什么什么会肥胖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应该要多吃谷类啊，多吃一些好的碳水，多吃一些碳水化合物。这个其实是1970年代开始，然后他们就是这时候我们已经成功将蔬果的摄取量从每日卡路里占的比例一路提升到 17%， 五谷杂粮提升到 29%， 那脂肪类从 40% 已经减少到 33%， 然后再来饱和脂肪在总脂肪的摄取量也持续下修，可是大家的这个三高却还是一直增加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还是一直增加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少吃脂肪就等于多吃碳水化合物，就是你还是会，人生存你就是会需要一些热量，然后就是你的大脑的觅食中枢就是会想要去满足。当你少吃脂肪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多吃碳水化合物，例如五谷杂粮啊、米饭啊、水果等等，这些还算是好的碳水化合物，更遑论很多是加工的、人工的、合成的一些碳水化合物，这个更是超级多。好，它里面就举例来说，一顿早餐，一个早餐如果说没有蛋啊或培根啊或一些肉的话，通常你会吃什么？你如果没有蛋或培根的话，你大概就会吃谷麦片啊或燕麦粥啊等等的，或是你吃低脂优格。这个低脂优格其实里面含的碳水化合物比全脂的优格还要高，所以因为你把脂肪抽掉，就必须添加碳水化合物来做这个脂肪的替代品，才能弥补这个口感上的不足。那甚至啊，发现这几年也放弃用动物性的脂肪，改用植物性的脂肪。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人从植物油获取的卡路里从零成长到了 8%， 这个可以说是百年来的饮食最大的变化，这个就是这样子。但是问题是，糖尿病还是急剧的增加。在美国的统计，成年人由低于 1% 到现在已经高于 11% 了，所以我们这样的饮食改变，就是说我们已经成功的将脂肪的摄取比例降低，然后降低之后，你就会发现碳水化合物的量就是会增加，那糖尿病的比例跟很多三高的比例其实反而是越来越增加的。那后来到了2014年才慢慢大家面对现实，就是说过去一直以低脂饮食为 营养建议的中心思想可能是有问题的，一直到2014年才慢慢有一些专家或营养学家面对这个现实。那但是还是大家还是没有愿意提出一个突破性的新思维，就是得到的饮食建议还是会建议说啊，多吃蔬菜水果或全谷，然后可以配上少量的一些瘦肉啊或低脂的乳制品啊，然后红肉基本上还是会被认为是不建议的，因为红肉可能会有致大肠癌啊等等等等的风险啊等等。然后全脂牛奶啊、乳酪啊、鲜奶油啊、奶油啊，都是被不建议的，就是被觉得说哇这个是不好的食物。那这本书就完全相反，这本书就告诉你其实真正导致这个肥胖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头号祸首不是脂肪，而是碳水化合物，而且不是说改用 植物油就会比较健康。甚至他提倡里面就说告诉你为什么全脂牛奶 cheese 然后鲜奶油奶油这些好的脂肪反而应该要多吃。这本书讲了非常非常的多。好，那目前的营养学的话大概就是只有蛋类有稍微松绑，就是说发现吃蛋并没有增加胆固醇，所以吃蛋并不会增加胆固醇，这个观念其实也是一直很根深蒂固，一直到这几年真的是大家一直讲，然后真的有好几个比较大型的研究出来，大家才稍微改变这个观念。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他们一吃到很多蛋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好像很肥或是怎么样。那我必须告诉你，你吃那些油滋滋的肥肉的时候，这个观念也要改变，就是你吃那些肥肉真的跟你肥胖就是跟你会变肥一点关系都没有。好，这个就是叫做一个脂肪矛盾。好，这个书的第一个章节就提出这个观念，叫做 fat paradox， 就是脂肪矛盾，就是高脂的饮食，高脂肪含量的饮食反而是可以吃出健康的。好，这个已经你看其实很多基本上就是说脂肪蔬菜，然后你有脂肪跟这个好的蛋白质跟好的蔬菜，你有足够的维生素之后，你才会降低你的碳水化合物的量。这个是它造成为什么高脂饮食是健康的一个基本理论。好，那这个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例子啦。那里面有一个比较猛的，就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冰岛裔的一个人类学家，叫做维海默 Stephenson， 那他就好像因为他发现就是加拿大极地地区的Inuit 人，就是以前叫做爱斯基摩人啊，那他们的话发现他们几乎只吃肉类跟鱼类，他们甚至连蔬菜水果都非常的少吃，然后有6个月到9个月的时间只吃米入肉，然后接连的好几个月就只吃鲑鱼，那到了春天的时候会吃上1个月的蛋。那根据观察的就是营养学家的统计，他们的饮食中有 70%-80% 的卡路里都是来自于脂肪，就他们吃大量大量大量的脂肪。可是 Stephenson 他却发现他所采访的一些 Inuit 人，就是爱斯基摩人，他们认为脂肪是最美味然后也最珍贵的食物，然后尤其是麋鹿的眼睛啊附近的这些肥油啊是最珍贵的，然后瘦肉的地方，比如说里脊肉啊等等，这拿去喂狗，就他们觉得油才是最珍贵的。然后他们爱斯基摩人还觉得说饥荒的时候才会去吃蔬食，那当然这些都是他们的观点啦。好，那假设吃很多大量的油脂真的是很不健康的一件事情的话，那为什么爱斯基摩人这么的健康？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是非常的低的，是非常的低的。他们的健康的状况甚至比就是我看这里有没有数据。好，反正基本上就是 他们可以说是看过最健康的人，然后没有观察到，就是他的观察，这个人类学家去的那个爱斯基摩人的村庄，没有发现任何肥胖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问题。OK， 好，所以他自己就开始做了一件很夸张的事情，他开始到了这个 Bellevue Hospital， 就是在这个纽约的一个医院，然后他发誓就是说一年之内只吃肉跟水。 OK， 所以他们就很夸张，就是说只结果反正就是他们预期，其他人都觉得他不可能会成功嘛，然后觉得他至少会得什么坏血病啊，至少缺乏维生素 C 会得坏血病吧，或是营养缺乏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都没有蔬菜水果怎么行啊，都没有碳水化合物怎么行啊，结果没有，他一年就只吃肉跟水，还有脂肪，当然就包括肉这边的脂肪。结果在这一年之内，这个 Stephenson 这个人只有生过一次病，而且这一次生病是因为那个主持人，就是实验计划的主持人，就是鼓励他吃一点不太油的，就是比较不带油的瘦肉，就叫他多吃一点瘦肉，那他那一阵子就生病了这样子。好，所以就是他反正就是要大量的吃肥滋滋的沙朗牛排跟这个培根油炸牛脑，然后很快就康复了。就是他很生病的很不舒服的那一段时间是因为吃了瘦肉。 OK， 然后他马上给他吃一顿肥滋滋的牛排之后，还有炸牛脑之后，他就很快就恢复了。那刚刚讲了嘛，一开始觉得说诶，他这样子的话缺乏维生素 C 应该至少会得坏血病等等吧，就是坏血病就缺乏维生素 C， 以前在这个海军身上很常发现，因为熟肉里面基本上是不含维生素 C 等等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情况也没有发生。为什么呢？是因为 Stephenson 他采用了叫做全动物的饮食法，就是说他不是只吃肉，就是不像我们一般观念所想象的只吃肉，就是只吃牛排什么什么，他是仿照这个刚刚讲的因纽伊特人，或者是我们叫爱斯基摩人，他是仿照爱斯基摩人的吃法，就是全动物的饮食法，不是只吃肉，而是连他们的骨头、肝脏、脑各种内脏都吃，而这些部位就含有维他命 C， 所以他啃这些软骨啊、骨头的时候就可以摄取到钙质，然后他吃这些肝脏里面就有大量的维生素 B 群啊等等营养素，然后脑啊等等这些里面都会有维他命 C， 所以发现他其实健康维持的还蛮好的、哦、然后嘞，他就后来就发现这个更多民族啊，比如说什么马赛族，他们的战士每天只吃两餐，就是都吃牛肉、羊肉、山羊肉等等这样子，然后会吃4到10磅的肥牛肉，然后他们的这个几乎所有的脂肪来源都来自动物油，所以他们不但是吃很多油脂，而且这些油脂大家觉得说，那他们吃油脂应该也是吃超级健康的油吧，比如说什么橄榄油啊什么说，没有，全部都是动物油，都是最肥最肥的牛肉的油，山羊、或是羊肉的牛，那反而这些人是最健康的，而且在他们马赛族里面这些战士是不吃蔬菜的，然后反而是超级健康，没有任何的心血管疾病、心脏病、肥胖等等都没有。然后他们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子应该会心脏病的话，结果帮他们这些人做400名的男性做心电图，然后也找不出任何心脏病的迹象。所以或许反正这本书当时引起非常大的轰动啦，那当然轰动的也不只是这本书，只是说这本书他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写给一般民众的方式把它写出来，然后让人更轰动，因为当时这些学者所写的研究那当然是在这个学界引起轰动嘛。那所以我后面当然会，这本书后面其实有提到更多的包括成因啦，就是说当初那这样的话，既然人类或是有好多民族一直以来都是吃肥肉肥油， 都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我们后来会发展出包括比如说地中海饮食啊等等各式各类的饮食法，然后告诉我们说吃这些肥肉肥油是不好的？这个书里面其实也写得非常清楚啦，那基本上跟美国当时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好，那我觉得这个的话，我可能下集再分享，或者是说真的有兴趣的话，非常的推荐你去参考这本书，就是令人大改意外的脂肪，虽然是四年前的书了，但是我现在翻起来还是觉得非常的经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留言、点赞、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丹尼尔的神秘金三角，我们下次见。